是很多时候就是用来鼓励会众捐多一点钱来建立教堂啊，所以哈该书就是这么样去用。今天我不打算用这本书来鼓励弟兄姐妹来多多的奉献，没有这个的目的。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本书，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到而且体会到基督生活的那种喜乐和丰盛。这其实就是我讲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好，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看它的背景啊，哈该书的一个背景的历史背景。当以色列亡国后，许多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里就是生活了大概有70年。在主前538年的时候，当时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征服了。当时的波斯王是古利王啊，古利王。很奇妙的就是耶和华竟然激动了波斯王古利的那个心，使他下诏书下圣旨啊，允许很多的那些在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的来建立圣殿。好，这一个可以在以斯拉记啊，可以第一章可以找到哈。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经过了领袖所罗巴伯哈，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约有大概50000个人回到他们的家园，重新的建立起圣殿。他们回去过后呢，大约他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就把那个圣殿那个根基建立起来。可是呢，那这个很平常啊，我们做主的事情的时候，做主的事工的话，一定会受到阻拦哈。不久呢，他们就遭受了很多的攻击和阻拦。附近住的那些撒玛利亚人啊，还有其他以色列的那些仇敌呢，就开始的反对，开始的协力的跟他们对立啊，使到整个的那个工程呢，建圣殿的工程就是这样的停顿下来，而且就停顿了好多年呢。圣殿的工程停顿一直搁下，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的第2年才开始。哈该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写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说波斯王大力乌王第2年，耶和华派了先知哈该向以色列人说话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好，耶和华知道他们心里在说什么，所以在第二节就记载了当时以色列人心里的话心声啊。这百姓说，第二节，重建耶和华的家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百姓说的哈。所以根据他们心里的说话，耶和华就做了一个回应，做了一个反应。耶和华回答说，这家就是圣殿的意思，这个家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相板家的时候呢？这话耶和华就这样的回答他们说，他们是说耶和华建立耶和华的圣殿的时候还没到。耶和华说，可是我的圣殿在荒凉，你们却建立你们自己的家，你们的房屋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耶和华的家，另外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家啊。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家而放弃了建造神的家，是两个对比。那这次的时候我没有用和合版啊，也是故意的，因为原文里没有用圣殿这个字，而是用家这个字。好，他们没有用重建耶和华的圣殿，我们是耶和华的家。我想是作者是故意的啊，来做一个比较哈，我想这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反映了那种神的那种心态啊。神看圣殿不只是一个建筑物，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场所，不只是去那边献祭啊等等的一个宗教活动的一个场所， 而是他的家，圣殿是他的家，是他亲近人的那个地方。神为什么这么的去重视，这么的去在意圣殿的建造？我想乃是因为他的心，他的心是在那个他的家里面，他的心渴慕与人亲近，他渴慕与人好像家人一样有那种亲密的那种关系，他渴慕与人同住在一个大家庭里。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用家这个字的原因。人在神心中其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在神的优先次序中，人与神的关系可以说占了一个首要的那个位置，这是神的优先次序啊。所以当我讲卡盖斯的时候，你们可能讲啊，可能在讲我们的优先次序，没有，我先讲神的优先次序啊，这就是神的优先次序。人与神的关系是他首要的优先次序。其实不只是哈该书，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看起。从创世以来，神的意愿就是想人与人同住。伊甸园其实就是一个圣殿，如果你们看清楚的话，伊甸园是神与人亲近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建筑物的一个圣殿，一个圣所。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职分就好像一个祭司和君王一样，掌管着动物，还有跟神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伊甸园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圣殿。可是很遗憾的，因这罪的缘故，亚当夏娃就被逐出了这个圣殿，这个圣所来。好，我们再看从创世纪来到出埃及记，然后第二本书，我们注意的第二本书，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吩咐他们建立什么会幕啊，圣殿。你看，还是一个圣所，还是要叫他们建立一个会幕。会幕就好像一个流动的一个圣殿一样，流动可以随时的去移动一样。再一次的强调，神的真的是非常的愿意与我们人共处，非常的愿意。摩西的歌曲就有这一段，出埃及记的十五章那边讲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就是将以色列人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你可以也是可以看到，出埃及记，耶和华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了什么？进入圣殿，出这边进入跟他在一起，目的就是要让自己与自己来同在一起。出埃及，进入圣殿，进入会幕。那我们再从我们再看历史书啊，比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后，看到自己住的是王宫，哇，很舒服哈。可是神却在会幕里面，在帐篷里面，他就说，他就打算为神建立一个家，他也是用一个家的一个这个那个字哈，一个圣殿，他要为神建立一个圣殿。可是神的回答却出乎他意料之外，跟哈该书恰好的相反呢。以色列人说现在不是时候建，可是神却说现在以色列。神却说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可以好像是有点相反，以色列人是延迟建殿，可是神自己说延迟先建殿。神反过来却应许大卫说，你不用建殿，可是我要建立你大卫的家，你不用建立我的家，我却要反过来建立你大卫王的家。就是说神要为大卫坚定他的王朝，世世代代都有大卫的后裔君王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我看很巧妙啊，神考虑的不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建筑物， 而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大卫的后裔的确就实现了这个应许，永远坐在大卫的王座上，他的国度永不止息。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那种重视，神对人的救赎非常的重要，再次我们看到神的优先次序。好，这是旧约啊，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到圣殿的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到新约。来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再次的看到神想与人同住的那种心态啊。约翰福音14章可以看到啊，耶稣跟门徒说，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耶稣去原是为你们预备这好地方，耶稣现在就是为我们预备这些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们去，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哈，可以看到对我们的，其实也是对我们讲的哈，耶稣是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为了要与我们同住。好，神也说，约翰福音15章第4节也说，我要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里面。又说贴近神，神必贴近你们啊。如果我们贴近神的话，神也会贴近我们。神的心就是要与我们在一起啊，非常的，这是他的优先次序啊。好，最后一本书圣经的启示录，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呢？启示录21章第3节，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看神的整个圣殿就在人间了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整个的人生目标啊，就是要进入这个与神同住的那个圣殿里面，从起初到末了啊，都是这个目标。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与神同住。所以可以看到那种圣殿的那么样的重要，为什么神要重视建立这个圣殿啊？圣殿也代表了神很渴慕要对人祝福。神以前也讲到耶拿书对吗？神的慈爱有时候真的是比他的公义更重，他想祝福我们比想惩罚我们更加重啊，真的是。所以在哈该书1章5到6节他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赐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啊，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加工钱装在破肉的囊中。哇，像是受了一些管教哈，这里这一段经文好像受了一点管教。那要理解这段经文，其实必须要从神和以色列人那个立约的关系来着手来开始来理解。根据神与以色列人的立约关系，如果以色列人不遵从神的诫命的话，根据的立约啊，神会取去，就是拿掉他对他们的那些祝福，而会把一些咒诅加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哈该书所讲的啊，我要看这些可以在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28章那边去看他的立约的那种一个福还有祸那个知道哈，那个道理哈。所以理解这段经文应该是从立约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说这个是很多人讲的哈，我给多点钱，我在教会付出很多，神会祝福我多些，不是这样的关系啊。而不是说 我这样做神必须要祝福我，变成了一种好像成功神学，变成了一种交换的那种关系，变成了一种控制神的那种关系，把神好像变成一台那种自动售货机这样 vending machine， 把钱放进里面，然后一罐汽水就滚出来这样，也并不是这种关系。不过虽然我是这样讲，是当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神对我们那种伟大的时候，神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他的爱子，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的时候，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神把我们放在首位，我们能不把他放在首位吗？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爱心很大，而是因为神的爱心太伟大了。所以将神居为首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将我们放在首位，我们的优先次序建立在神的优先次序上。在第八第九节里，可以字里行间的可以推断出，以色列人延迟见圣殿，不是因为他们的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没有体力，或缺乏时间，或是金钱，或是资源。其实他们是有钱又有力，又有时间又有精力，只是对他们来说，神的事是次要，不重要。现在不是时候，他们说，自家的事才是时候。这样的心态很遗憾的导致他们得不到神完全的祝福。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十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啊，耶稣赐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可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感觉不到神允许的那种丰盛生命。我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颠倒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把神放在首位。属灵生命的丰盛和喜乐在于把神放在首位，放在第一位。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姐妹，在很多年前，这是她的生命见证，她是自己对我说的。她到了一个年龄，就是结婚的年龄，所以想找一个结婚的对象哈。然后就在一个场合之下认识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男士，人长得英俊，他是他自己说的，人长得英俊，人的品格也非常的好，对他也非常的好啊，贴心什么哈，温柔的，所以一切都非常的好。只是呢，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就感到非常的挣扎，不知道怎么做。当然，他就去祷告，最后就。经过了祷告后，他感觉到这位男士不是神安排给他的，所以他决定就结束了这个跟这个男士的这个关系啊。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决定哈。他说，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可是呢，却当时候感觉到神的那种手。在他的头上拍着安慰着他，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对于他来讲，神比结婚更为重要啊。这位姐妹是与我一起短宣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看到她的属灵的那种生命实在是与众不同，那种生命的那种丰盛，那种侍奉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得出来。 生命的丰盛在于把神放在首位。也有一位弟兄也是跟我们一起去短宣的一位弟兄，本来是一个穆斯林，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就被他的老婆和孩子就踢出去了，赶出家门，朋友啦什么都失去了。他是我们的短宣队的成员，这位弟兄满脸喜乐，生命的丰盛真的也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非常受敬重敬重的一位弟兄，生命的丰盛在于神放在首位。提到短宣也非常的想鼓励弟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去短宣。我生平最值得留念的旅行啊，旅游啊，去旅游，当然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不过最最印象最深的旅游也就是在短宣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旅游胜地啊，并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而是一个在印尼的一个小岛啊，很难进去的一个地方，进去必须要坐一条，我们当时我们坐一条船，一只船啊，在一个河，我也不知道是河还是海还是什么，这种运行当中，而且当时是晚上夜晚哈，伸手不见五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漆黑一片。是不久，当他的船走过去的时候，看到河岸有一棵小棵的一棵树，满树都是萤火虫啊！当时真的是比圣诞树，我所看到的圣诞树更加的漂亮，非常的感动。哦，比去那种迪士尼乐园的更加的感动和兴奋。生平洗过的最享受的一次澡啊，洗澡啊，最享受的一次澡，也是在短宣的时候。去了那个同样的这个地方，没有自来水。只有池塘的那个水，小小的池塘的水，水是红色的，因为它的土是充满那种其中一种矿物，是红色的矿物。水面还有那种昆虫爬来爬去，可是当你洗起来的时候，你反而哇，我跟你讲，清爽无比，呵呵，回味无穷。但现在我还是真的是在回味无穷。在想，如果是我们，当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帮神放在首位的时候，什么地方你去，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天堂，你们觉得对吗？就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去，也让我们的儿女去。我知道是很危险，我们去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有疾病，有传染病，对，不过神在保守着，还是个天堂。这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子女很有圣经知识，可是对神的那种关系，对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对神那种亲近的那种关系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鼓励自己或我们的子女去短宣，或许从我们的安乐窝走出去，处在一个必须要依靠神的那种情况之下。我想当我们一个人处在一个唯有靠主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情况之下，才能够运作的那种情况之下，神自然而然的就变为我们的首位，神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的真实。我们也不得已，不因此而成长过来。所以我是觉得安乐窝，我们所觉得很安全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一种属灵骄傲的一个培育的地方。我自己也是这样感觉到，一切顺利的时候，骄傲的就逐渐的进来哈。所以我因此我是觉得可以考虑顺服神的旨意，从我们那种安全的地带，从我们的安乐我安逸的那个地带走出来， 走他要我们走的路，不一定一定要是在教会侍奉，不一定教会侍奉不一定为一定要在教会，而是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以在你的工作场所，可以在家庭等等的工作岗位上面，为神而做，出于神而做，将神放在首位。我想我们一定会体会到神的同在，也一定会体会到生命的丰盛和喜乐。而且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是住在附近，好像是在North Sydney 的地方。我们参加了附近一个教会，也参加了他们的小组。教会的小组聚会是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有。我们有时候是在附近，像 Crossness 这些地方，所以开车还是蛮近的。可是有时候会到了 Carlingford 这个地带，所以从 North Sydney 到 Carlingford 开车大概有超过半个小时吧。啊，那时候还记得当时我刚考了执照，驾驶执照，所以在晚上开车并不是很有自信，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儿子当时还小，他就跟着我一起去，他在小学的年龄。小组也没有其他同龄的小孩，所以我们当我们查经的时候，他就自己在一个人在那边去看书，有时候看到也是非常的可怜。当然，可是我的组长非常有智慧。我组长对我说，他说虽然你的儿子年龄非常的小，听不懂，可是来到这里，神会让他吸收很多属灵的空气，属灵的空气在这边他会吸收的。果然如他所说，我的儿子就是在当那个期间还是小学的时候就信了主，自己要信的，自己问我要自己信了主，生命的丰盛在于把神放在首位。当然我有时候也是会失败，也是会软弱，也会离开神，有时候也不会把神放在首位，所以我是非常的很 真实的告诉你们，并不是在隐瞒，这也是我的挑战。我想这一周有些人也知道，感到非常的疲倦，呼吸困难，头晕，不能够集中精神，不懂为什么，不要说写讲章，灵修也非常的困难，昨天还在挣扎在写讲章，这个讲章是今天早上才写完的。所以真的是我可以看到那种焦虑，我可以写完吗？那种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问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发生呢？神很奇妙，真的是很奇妙，神就带我回去看我星期一，就是周一所写的灵修笔记，有时候灵修会写笔记，然后看到周一写的是什么，你都写了忘记了，我就回去看的时候，周一是这么写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放您在首位。就这么写。可是我一早根本就没有做到，神啊，到底做什么？我这样祷告说我要把你放在所谓，可这个星期都没有做到，为什么？可是我也发现到，在我写这个笔记的这个旁边，我随便画了一些图画，我没有像徐牧师这样我有绘画天才，我也不肯给你们看，你看了又不懂我画什么。就画一幅图画，画了一幅一个小孩子躺在神的大腿上，接受神的那种安慰和照顾。看了这幅画之后，我就真的是泪流满面，突然间恍然大悟，对，这周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疲倦，好像是感到对不起神，可是感到神是与离得很远，可是神让我看到的是，神事先已经知道了，神事先知道我这周会经历这种事情，所以事先跟我说，这一周他会把我放在他的怀中。 这样伟大的神，我们不得，我们能不把他放在首位吗？我不得不在此的委身，不得不在此的立志，再将他放在首位。放神在首位，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靠自己。我尝试了靠自己来放，把神放在首位，最终还是神将我自己改变了，把他放在首位。这次我真的是体会到，是神自己帮助了我，放他在首位啊！我完全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领这个功，我还可以跟你们炫耀。你看我今天呢、我在做啊，放松这种，我也可以跟你们炫耀，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跟你们说，可以夸口是我的功劳，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希望我的感恩不只是停留在谢谢，而是希望有生命的改变来付出感恩。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也是体会到要把神居在首位，也必须要依靠神。所以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啊。哈该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到十二节，那时啊，十二节那边，撒拉塔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随之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百姓，都怎么样呢？都听从啊，听从耶和华。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听从耶和华他们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差来所说的话，听从。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听从了耶和华，然后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十三节，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应许与他们同在。不仅如此，十四节我们还看到神亲自的悸动他们的心。挑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为神的圣殿工作。十四节，耶和华悸动犹大神长沙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塔萨塔的儿子大卫大祭司耶稣，神悸动并剩下子百姓的心，所以神自己悸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殿做工。做神的工是神所悸动的，所以我们不必害怕我们爱神不够，也不必害怕不能把神放在首位。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神会亲自的悸动我们的心，将他放在首位，他也会应许我们，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主让我们将你放在首位。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将你放在第一位，好让我们不但能够享有真正基督徒丰盛的生命和喜乐，更重要的是，神啊，你自己也能为此感到喜乐，而且也因此你的名能够得到应得的荣耀。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而求。